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佛法是很普遍的法门，无论是有知识的、无知识的，贫的、富的、贵的、贱的，都能摄受，都可以接引。但在接引之中，个人对于佛理的领略却有深浅不同。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例如，普通一般人只是对佛法有一种当然的信仰，对里边的理也不去深究。还有一种是由信仰而实行，对于念佛参禅、诵经拜忏等都很诚恳的。按学佛的真意来说，以这种人为最对。其次，还有一种人，他对佛法的信仰力不很大，但他却拿佛法做一种学术性质来研究。这种人以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为最多。所以我在万寿寺的时候，时常有些有知识的人去访问。有一天，去了两个当地很有名的人，一个是于冲汉，是东北观银号的经理，还有一位是姓关的，在海关当监督，是当地有名的才子。他两个人和我并不认识，听说万寿寺办学，请法师讲经，所以特意来到这里访问一下。关先生是奇人，大学毕业，专门研究哲学。普通大学里面，在哲学部门里，包括着很多的佛家思想，所以凡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人，大多对于普通佛经也都涉猎过。在闲谈话的时候，随便就说到性与相的问题上。他说，
金刚经上说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个按普通限量境界来说是有相的，佛为什么说无相呢？这个有什么凭据？
是的，你问得很有理。
我说，
佛法并不比任何一种宗教哲学或一种主义，因为他们都是各出己见，独树一帜，所立的理论肯定的绝对就是肯定，否定的也绝对就是否定，肯定与否定绝不能互相容摄，既不能互相容摄，在中间必有一种界分，有界分就有差别，有差别就有名言，有名言就有相状，人的思想也就整天地执着在这种名言相状上，这在真理上来说，只是事法上的假立的名言，还谈不到真谛，更谈不到第一义谛。佛法与其他宗教哲学之不同点，就是能抛开一切门户之见和立场，而按着 众生各种不同的根器，来破除一切假立名言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破除人们的执着性。在哲学上来说，肯定的绝不是否定的，否定的也绝不是肯定的。如果肯定的是否定的，否定的而又是肯定的，这等于说某人既是甲而又是乙，某乙既是乙而又是甲。如果真的来这样说，在论理学上是犯着矛盾律，在因明学上也犯着相违过。佛法的真意是重在显发自性，破除在自性上所起的执情，而达于实相圆融。所谓圆融，就是法性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无有分别，无一切假立名言。例如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，这不过是在世俗上的一种假立的名言和符号。按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说，自称为我，称他为人，无数的我和无数的人聚集起来，就给他假立一个名字，叫做众生。我人众生三者相续不断，就称名为寿者。究其实，这都是在诸法差别相上假立的名言符号，以资识别的。例如我们两个人，我以我为我，你以我为你，反过来说，你又以你为我，以我为你。凡是我以外的都是人，人以外的都是我。如果不给他安立一个名言，就分不出那是人那是我来了。在我人聚集起来，就给他一个名字，叫众生。这是因人我而立的。众生相续不断，又给他一个名字，叫寿者。这是对断灭而立的。这四相的根本，都是以我为出发点。既是我，又是人，又是众生，又是寿者，这样一来，弄得没有一个定向。佛所以对四相说无相的原因，是为了这四相是假定的符号，没有真实性，让人不要执着在上面为他所缠缚。因为有执着，就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有好丑，有好丑就有憎爱，有憎爱就有烦恼。世间人的烦恼，就是为了他的我执和法执太深的缘故。有了烦恼，就能遮障一切，如烦恼障，障人的般若德；业障，障人的解脱德；报障，障人的法身德。推缘起始，都是因为在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这四相上起执着。 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都是随说随扫，就恐怕人在一些名句文上起执着。殊不知名句文都是假立的，没有定向，也没有真实的意义存在。所谓名无名物之功，物无应名之实，拿普通人所执定的我来说，我以主宰为意。如果好事当前我欢喜，坏事当前我愤怒，生法当前我生，灭法当前我灭，这是自己一点也做不了主，失去我的真实意义。再进一步说，以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习惯，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我。如果到了英国，称自己称什么呢？到了德国称自己称什么？到了法国称自己又称什么？乃至到其他各国，恐怕对于自己各国有各国不同的称呼。同是一个我，而所称呼各有不同。这就是因为一切法无定向，在无定向中因性空缘起，还给他立一个假名假相。假相即非真相，非真相即非实有相，非实有相本性空寂即无相。所以佛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缘起性空。一切法虽然有相，而是假相，假相即非实有相。明白非实有相即不着于相，不着于相即无烦恼，无烦恼才得解脱。佛法的真实意义，就是让人破执迷，得解脱。
我把这四相的意思给他略略说完了，他很赞成，他说：
你说得很对，佛法和哲学相似，哲学亦讲假定。例如说，人即非人，人是假立的代名词，用以和非人做区别。
几个人在一块儿谈了半天，他们都很欢喜，末了我又领他们到流通处请几部经，送他们走了。在万寿寺一连办了三年学，当了三年法师，好坏不说，总算没有半途而废。最初一开学，先讲佛一教经，次讲42章经、八大人觉经，第二年讲金刚经、弥陀经、地藏经，第三年讲楞严经、教观刚宗、心经、始终心要等。因为万寿寺每年还应酬经忏，耽误时间很多，三年之中共讲了10种经，还抽匣写成了一本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一书，在天津出版。平常除在学校讲课外，每到寒暑假期间还应人之邀 到外部去讲经。民国十年1921年暑假，到海城宣讲堂讲《弥陀经》，从海城又去虎章屯讲堂讲《金刚经》，在这里收了不少皈依弟子。到了寒假，又第二次去海城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。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月初二日，由奉天赴哈尔滨起建极乐寺讲堂，在那里讲一部《弥陀经》。正月底回奉天开学，到了暑假应沈阳国际公司之请，讲《大圣起信论》，接着又去长春应极黑慈善联合会之邀讲《金刚经》，为建修长春般若寺之缘起。七月底回奉天开学，到了寒假又去营口宣讲堂讲《金刚经》，并商议建修楞严寺大殿的事。腊月底回万寿寺过年。民国十二年1923年正月开学，暑假去哈尔滨起建盂兰法会，讲《地藏经》《弥陀经》。回来时经过张家湾，在慈善会宣讲《弥陀经》，为建筑弥陀寺之起因。七月底回奉天开学。至寒假，在万寿寺佛学院讲经三年圆满。当时早已有约会，十一月即去哈尔滨讲楞严经，并受佛教会朱将军、子乔开会欢迎，主持修建极乐寺。在这三年之中，除为讲经奔走，就是为修庙忙碌。最初发起修庙是营口楞严寺，其次是哈尔滨极乐寺，再其次是长春般若寺。这三个庙都已发起动工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谭旭法师在奉天万寿寺佛学院担任主讲，前后三年，共讲完《佛一教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等十部经。期间到过东北哈尔滨、海城等大城市去讲经，还收了许多皈依弟子。东北以往没有讲经的法师，谭旭法师正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，这是他在东北声誉日盛。正所谓承担如来家业，续佛慧命，弘宗演教，少龙佛种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。下期请您收听哈尔滨极乐寺的创修经过。